好，感谢主啊！那么我们啊，真的是非常感恩哈、啊！我们的弟兄姊妹又一起在主的带领之下啊，我们一起聚集在主的面前来领受他给我们丰盛的恩典。那么我们先一起再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启示录二章二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那这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听上帝向我们说话，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朵，因为我们要听的不是普通的说那些很高超的人跟我们说的话，而是要听上帝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能听上帝向我们说话真的是有福的，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我们的这个征战得地系列，我们第五讲哈，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呢是你在哪里。那么在我们好开始分享我们的这个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如此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在这里特别的向你祷告，向你祈求的时候，求主你祝福你的百姓，求主你引导你的子民。好，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有一个虔诚敬畏的心，你也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因为我们要听你向我们说话。主啊，你也特别的去高抹讲台，使讲台上这个软弱卑微的器皿，他所讲的不是他自己想讲的，而是你要向我们说的话。也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耳朵，不管是在现场，不管是通过直播，还是后来听录音的。主啊，你让我们的耳朵被圣灵所开通，让我们能听见你向我们心说的话。而且主啊，你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好像尊贵的器皿，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的生命就被你的话语所祝福，使我们的生命就在你的话语当中成长。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的同工可以调一下那个喇叭，可能他打开了什么混响，所以就有回音，你把那个回音给它关掉，你们听的效果就好一点。好，那我们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继续啊，现在可以了。那我们就继续哈，我们要讲我们征战得地系列，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五讲哈，就是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要讲说你在哪里。那么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讲解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应许之地，是吧？我们分享了应许之地。那么我们要真的是去看到，我们上次跟大家讲，我们说应许之地为什么它这么宝贵？因为应许之地是上帝启示、上帝承诺赐给我们的，阿们吧。那么上帝启示是一件小事还是一件大事？绝对的大事。所以你得到应许之地是特别有福的，而且这个地他就告诉我们说它是实实在在的，对吧？脚踏实地，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信仰呢，我们不仅是有天，而且我们有地。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特别感恩，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单是超越的信仰，而且是实在的信仰。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最后都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然后什么阿们。阿们什么意思？诚心所愿，实实在在。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定落地的。然后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才能抓住上帝的应许，阿们吧。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上帝这些应许跟你都无干无分。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在基督里抓住上帝的应许，而且我们要让上帝的应许来塑造我们生命，像加勒一样，我们才能力量不单不会衰弱，而且会越来越强，力上加力，我们的生命才能丰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啊，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那来到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那么这节经文我们知道，这是讲亚伯拉罕怎么样子得到上帝应许了。他得到上帝应许，然后他蒙了上帝的召，他就遵命出去。但是这里面讲说他要往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子还不知往哪里去， 就是我要到哪里去，我已经得了应许，上帝已经应许要给我这么多的祝福，那么当我知道上帝要给我这么多祝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该做什么？我们看到这里面讲亚伯拉罕，他是因着信，他抓住上帝的呼召，他抓住上帝的命令，然后他就立刻顺服，他就出去了。但是有一样，他确实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对吧？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但他知道一样，他要跟着上帝的吩咐走，他要按照上帝的指引向前走。那么我们相信亚伯拉罕在他后来的人生当中，他一定也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我在哪里？我现在是不是在上帝让我去的地方？我应该在哪里？阿们吧。然后我还要向哪里去？主啊，你给我的地界在哪里？所以上帝就一步步引导他。那么其实这方面来讲的话，对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这些人是领受了上帝应许之人，对吧？上帝所应许的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也要问自己，我应该站在哪里？我应该往哪里去？然后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到底在哪里？然后如果我得了应许之地，像亚伯拉罕一样，那么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也盼望今天我们借着这些分享能够帮助大家去更多的去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呢，我分三点来跟大家去讲。那第一讲呢，第一点呢，我们就要去讲的就是你在哪里。好，就像亚伯拉罕在这里，当上帝把应许赐给他的时候，他说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你在哪里，你要晓得你在哪里。那么讲到亚伯拉罕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虽然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但他知道去跟着上帝往前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迪。给我们怎么样很多的启迪呢？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说我在哪里的时候，你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其实想到，你知道圣经上面第一句问这句话的是谁问出来的吗？是我们上帝问出来的。我们经常有时候自己问，甚至我们有时候在责问上帝，主啊，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里？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的家庭里？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里？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我到底你想让我到哪里？但是我们看到这是我们问的，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第一次问的是上帝问，就是当始祖亚当夏娃当他们犯罪堕落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其实迷失了自己，他们在上帝面前躲藏，他们惧怕，然后上帝来跟他们说，人哪，你在哪里？亚当啊，你在哪里？夏娃啊，你在哪里？当上帝问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上帝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解经的时候很可爱，说哎，亚当藏在，上帝找不着了。全知的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全能的上帝不知道夏娃在哪里吗？他全然知道。所以上帝明知故问呢，是不是明知故问？不是，上帝问这个话其实是要让亚当夏娃去思考，你们现在站的位置对吗？你站在你应该站的生命地位上面吗？你的生命位置应该是在这里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最大的迷茫还不是我们问问题，而是我们不问这个问题，同意不同意？我们很多时候说这没办法呀，我无能为力啊，我就只能是这样子。不，你要问这个问题，你在哪里？而且我们看到连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上帝他的心意也是如此，他要让我们知道说你在哪里。所以我们再讲回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当他领受了上帝的应许，然后他离开本地本家本族的时候，他带着他的一个亲戚一起走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罗德。所以他带着他的侄儿罗德一起离开他们原来的地方，然后上帝就祝福他们，所以他们一路走，他们一路发达，对吧？他们一路走一路发达，然后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突然出现什么情况呢？因为他们两边的牧人都很多，所以牧人之间就起了冲突了，就是毕竟我是罗德的牧人，你是亚伯拉罕的牧人，所以大家就有点不太满意了，可能争草场啊，争水源呢、啊、所以亚伯拉罕马上就找路德来说，找罗德来说，哎，这样子我们是弟兄，我们不能相争，我们不能相争，所以我们得想一想看到底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就说，你说你选哪里，那么我就往另外的一个地方去，免得我们会争执。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罗德怎么选呢？罗德就选了个地方，说哎呀，一看那个地方肥沃，土地好，觉得那个地方呢像埃及地啊，又像伊甸园，然后那个地方靠近哪里啊？靠近索多玛。所以罗德就选了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就往那个地方去走。而且我们知道后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就知道说后来罗德他在索多玛他得着多少啊？他是不是越来越发达了？不是，他最后从索多玛出来的时候孤身 连他的老婆都没带出来，对吧？只带了两个女儿出来，所以是很可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再去看，我们说我们去对比一下，亚伯拉罕要去的地方是去哪里？去应许之地。罗德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是索多玛。所以亚伯拉罕，圣经上面讲说亚伯拉罕不知道往哪里去，但罗德知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哎，罗德很知道哦。你注意，罗德很知道。亚伯拉罕说我不知道我往哪里去，所以他说罗德你先选吧，你选你选。然后罗德似乎很知道，但是罗德知道的是什么？罗德知道的是自己想要的。而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说我不知道上帝要我把我带到哪里去。你看，所以亚伯拉罕的不知与知和罗德的知与不知真的是很大的区别。罗德看台是知道的，他知道自己想要的，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什么？他不知道的上帝给他的应许地在哪里。阿们吧。所以这就是产生了巨大的区别。所以我们看到罗德他的子孙就是亚门人，就是摩亚人。亚门人和摩亚人其实后来就一直是做神子民的对头的，他们就没有办法归向上帝。而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就日渐昌盛，像上帝所说的那样子，说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还有什么海边的沙一样。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在哪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要去应许地，你还是去索多玛？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有这个软弱，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很像罗德。我很知道我想去哪里，然后呢，我不知道上帝想去哪里。这个经常不经常呢？经常。但是下一个决定很重要，你是按照你想去的去做呢，还是你会去寻求上帝，说主啊，我确实想去东边，但是主你想让我去哪里？你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也很可爱，说哎呀，我想去东边，上帝肯定让我去西边，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你要知道，有可能上帝想让你去东边，但是是你想去的东边还是上帝让你去的东边，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你要把你自己的想法放下，你说主啊，我想去东边，我想往那个领域发展，我想做这件事情，但是主，我愿意把我的打算放下，求主你带领我。你就是亚伯拉罕。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计算过了，我觉得去东边才合理，去西边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甚至有一百个理由，去西边都是不合理的。所以上帝啊，我去东边应该是对的，哪怕你找出一千个理由你是罗德。但是当你说我找了一千个理由，我觉得都应该去东边，但是我愿意把我的理由放下，把我的打算放下，说主啊，你让我知道你要我去哪里。我承认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知道。阿们吧。所以罗德一生都不知道上帝想给知道的是什么，他只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结果最后他什么得不着。但是当亚伯拉罕说我不知道上帝知道的，但我清楚上帝知道我应该去哪里。阿们吧。这个时候人生的区别就出来。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什么经文呢？就是弟兄姊妹，其实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的经文。我们有些学门训的弟兄姊妹都会背了，那么会背的可以试一试背，不会背的弟兄姊妹可以看着 PPT，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为什么放这节经文。当罗德决定去索多玛，靠近索多玛的时候，其实他是奔着世界的目标去的，对吧？他认为索多玛这个地方，你看那一块地一路过去非常肥沃，索多玛很繁荣，所以从我事业发展的角度来讲，我靠近索多玛，按道理我的事业会怎么样？我觉得我事业会上升，是吧？他是这样去想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个属灵的真理。我们不是说你去了大城市，你去了繁华的地方就一定会亏损，不是。有就是我们刚才讲，我们基督徒有时候那个逻辑很搞笑的，一转眼就往东，一转眼又往西，总是走极端。不，你关键是看上帝怎么带。但是罗德在这方面他没有明白一个道理，没有明白什么道理，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这个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以当你去看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主耶稣讲这个话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世界的本质。他说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所经历的，你所遇见的，哪怕你以为所谓你的贵人，其实他本质是什么？本质是盗贼呀，是不是？ 本质是盗贼，只有谁是好牧人，只有谁是真正能够让你生命丰盛的，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当你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丰盛。如果你跟耶稣不在一起，哪怕你有万贯的家财，你把哪怕你有这个世界上面最高的名气，但是其实这些东西正在偷，这些东西就像主耶稣在这里说的，他说无非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讲回我们说的，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你什么东西才是你真正能得着的，只有主应许的才是你真正能得着的。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只有主应许的才是你真正能得着的，真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你看多少人，上帝没有应许给你的，然后我拼了一生的力气去抓，最后呢抓不着，对吧？而且我最后我的生命怎么样，全耗尽，跟罗德一样。罗德我相信他年轻气盛，当他跟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他一定想说，哎，你让我选好吧，我就选，我选一个肥沃的地方，将来要见证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一般人选择的时候，将来想证明自己对还是想证明自己错？我们都想证明自己对。所以罗德一定想着说，亚伯拉罕，我要让你看看，你将来一定知道我的选择才是正确的，我将来要比你发达两倍，你现在是百万富翁对吧，将来你见到我的时候，你要发现我已经成了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你现在有几百个仆人，将来你见到我的时候我有几千个仆人，我要做成这样的结果。结果呢，结果呢，结果罗德他遇见的就是盗贼，盗贼来无非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因为罗德抓的是什么东西，罗德抓的不是上帝应许给他的东西，罗德站到什么地方去了，罗德没有站在应许之地，罗德站在自己想要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去晓得，我们说为什么你在哪里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个在哪里不是问你是在广东，你是在河南，你是在河北，你是在北半球还是在南半球，你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这个在哪里是讲你跟神的关系，阿们吧。你站在上帝的应许之地呢，还是你站在你自己选择的地方？只要你站在上帝的应许之地，谁在跟你同行？救主在跟你同行，耶稣在跟你同行，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在跟你同行，阿们吧。但是当你站在你自己选择的地方的时候，我跟你讲，你说有可能主还跟我同行，主会怜悯你，但是那个时候你自己所选择的其实真的很可惜，你不应该是那样子，因为那个时候你选择的其实是靠近索多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一定要站在应许之地，我一定要抓上帝的应许，我需要的不是索多玛的好朋友，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耶稣基督与我同行，所以我要求主。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他跟我同行的时候，是不是我走到哪儿耶稣没办法说，哎呀，这是我的儿女，他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吧，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他就不是主，他就是跟班，对吧？耶稣是不是跟班啊？耶稣不是，耶稣说他是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一定要寻求他，说主啊，你让我去哪里？而且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要带你去的地方会使你丰盛呢，还是你自己的筹划更好？一定是耶稣的应许是更好的，阿们吧。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不愿意让耶稣带，就是我觉得我的计划做得太好了，梁弟兄你不知道我这个计划，我已经想为此想了三年了，方方面面我都考虑清楚了，我觉得不可能有更好，所以我不要问上帝，因为我怕上帝否决了我的计划。我告诉你，上帝给你的计划一定超过你自己定的计划，阿们吧。当你学会了让上帝给计划给你，你就变得越来越睿智，你就变得越来越聪明，你就会做成这个世界上面最精明的那些管理学大师、策略大师，他都会很惊讶，你为什么会这样决策啊，好奇怪哦，你那时候决策就把那么大的一个坑避过去了，我们千算万算算不清楚就掉进去了，哎，你怎么会这个时候别人觉得不可以的结果你就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让上帝给你做顾问，因为你让上帝做你的元帅，因为你让上帝带领你，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我们只有在上帝的手中拿到的他所应许的才是我们应该得的，而我们这个时候是与主同行，否则的话我们是与盗贼同行。 最后得着的一定是损失，一定是我们生命的枯萎，一定是我们各方面越来越失去。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思考，真的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来我那天，这是前两天的时候，我很感慨。怎么感慨呢？就我在我们家，我拿着垃圾下楼，然后呢下楼的时候就摁了电梯，摁了电梯呢到下面我忘了是几层了，然后我们有邻居也进来，我拿了两袋垃圾比较沉，然后那个邻居进来呢也拿两袋东西比较重，拿两袋什么，拿两袋礼品，因为马上中秋节了嘛，你知道吗？所以我一看，我当时心里面就在想，就圣灵就感动我，让我去思考。我思考什么？我们两个拿的重量是差不多的，是吧？重量是差不多，但是本质一样不一样？差太远了。因为我拿的东西要往哪儿丢啊？我拿的东西要丢到垃圾场，他拿的东西呢？他拿的是礼物，是贵重的礼物，要送给别人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我们很多时候如果讲人生的重量，其实我们都差不多，在世几十年，对吧？但是看起来分量都差不多，但其实本质差很远。有可能你这一生像是垃圾，也有可能你这一生像是珍宝。但什么时候成为垃圾，什么时候成为珍宝？什么人会是过了一生像垃圾一样过了一生？什么人可以过这一生如同珍宝一样过一生？关键在哪里？说哦，梁弟兄，你说了这个，我要教育我的孩子好好学习啊，将来可不能做垃圾啊，你将来要做珍宝啊，你将来要在万人之上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什么？方为人上人的。哎呀，你这个话警醒我了，是不是这样子？我告诉你，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掌握大权的人，赚了很多钱的人，他的一生其实就如同垃圾。你知道我们圣经当中讲地狱那个词，它原文还有个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地狱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垃圾场的意思。你一明白地狱是垃圾场，你就突然明白圣经当中讲地狱为什么地狱有火，垃圾场有没有火？有，还要烧垃圾啊，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去看这些，你要去思想这些时候，我们生命的重量到底在哪里？我们如果我的生命在主的手里，如果我经常站在上帝给我的应许之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成为什么？我就成为上帝的珍宝。但如果不然，哪怕我在这个世界上面赚了无数的钱，哪怕人人都怕我，说我名气大得不得了，其实你是什么？其实你是世界的垃圾啊，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问自己，我在哪里？我在哪里？我若在上帝应许之地那里，我就是珍宝，不管多少人瞧不起我们。阿们吧。你看主耶稣当初传福音的时候，跟着他的那十二门徒，其实圣经上面直接就讲，这是圣经讲的，不是别人讲，说他们是无知的小民，但是他们生命宝贵不宝贵？宝贵。他们后来做成的工作是不得了的事情。阿们吧。所以我上次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跟四个老人家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坐在餐桌那里，我们就去做对比，因为老人家都是有历史的人，80多岁快90岁，然后我们就讲台，我们说你去对比一下，是吧？你看看中国曾经出过很厉害的汉朝、唐朝、宋朝，这些朝代在哪里？现在都不在了。教会在哪里？教会一直在。阿们吧。教会有没有拿到这个国家的 GDP？ 教会有没有拿到刀剑在保护它？没有。教会这些东西都没有。但是我们就不讲旧约教会，我们只讲新约教会，屹立在地上2000多年不倒。为什么？因为它站在哪里？因为它站在上帝的手里，站在上帝的应许地那里。而这个世界上面就算最强大的，为什么他们会消失？因为它就算重量很重，也不过是一袋很重的什么东西啊，垃圾而已啊，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要学会去分辨什么是贵重，什么是轻贱，学会这个宝贵的真理，对你一生意义重大。如果我们学不会这个宝贵的真理，我们就会像罗德一样，罗德住在索多玛，一人的心天天伤痛，但是他的生命日渐损耗。阿们吧。但是我们如果像亚伯拉罕一样，我说主啊，你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要得的不是我看为好的地方，而是你给我的应许地，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大不一样。而且只要你坚持这样的心，你对你儿女的影响远超过那些有钱人对儿女的影响，因为你这种敬畏上帝的态度，教导儿女也这样敬畏上帝的时候，你们家就是亚伯拉罕家。 阿们吧，你们家就是雅各家，你们家就是大卫家，这是截然不同的。你不要管你钱多不多，你也不要管你以前有曾经有多少的跌倒，你只要说主，我敬畏你，我愿意走你让我走的路，我愿意站在你让我站的地方，你就已经大不相同，你就成为上帝的珍宝。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当上帝带着他说我给你有应许，然后他要进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么他还不知道去哪里，但是主就一步步带领他。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说应许地到底在哪里？特别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知道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我们今天再讲，有些弟兄姊妹认为说应许地指的就是迦南地，就是指的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现在的以色列国所在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就是我们要去明白应许地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弟兄姊妹，应许地对我们重要不重要啊？非常重要，对吧？你站在应许地，你的生命才丰盛。如果你不站在应许地，哪怕你奋斗一生像罗德一样，最后却两手空空，甚至连自己的妻子都得不着，甚至自己两个女儿跟自己乱了伦，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一定要知道应许地在哪里。但应许地在哪里，我们根据什么来找？我们根据什么来找？我怎么去找到我的应许地呢？所以我说我们在这里的话，希望大家首先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何去寻找应许地，就是你要用圣经，你知道吗？你要用圣经，圣经就是藏宝图，圣经就是望远镜。弟兄姊妹，你要找到上帝给你的应许地，而不是某一个经济学专家，不是某一个思想家，某一个政治家给你指点的地方，对吧？我们刚才讲的应许地都是上帝给我们，所以我要找到这样的地方，那么我到哪里去找？上帝给我们的说明书在哪里？上帝给我们的藏宝图在哪里？在哪里啊？在圣经上。阿们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这节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好，在我们 PPT 上有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圣经是谁默示的？上帝默示的。所以我们要拿着上帝的圣经，我们知道说上帝会教训我们，上帝会督责我们，上帝使人归正，这就讲方向。阿们吧。你要找到人生的方向，然后上帝教导我们说你该怎么做，然后我们才能找到应许之地。所以你去读圣经，你才会发现说哦，应许之地在哪里。所以有很多人不读圣经，他是读历史地理书的，他说应许之地不就是以色列吗？不就是约旦河边吗？我们说你去以色列，你去约旦河边，你可以去感受这一切。但是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明白应许地它真正的要义在哪里。所以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真正去发现应许地。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应许之地它应该有什么特征，上帝的应许之地是不是应该是生命的地还是死亡的地？一定要有生命。阿们吧。应许之地是不是安息之地？一定要有生命的安息。阿们吧。应许之地它还意味着一件事情，是我们跟上帝隔绝的地方还是我们跟上帝相交的地方？跟上帝相交的地方。应许之地是上帝用什么方式赐给我们呢？是上帝立约，而且能住在那地的人是神的约民，圣约子民。阿们吧。所以当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再去对照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我们一对照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惊讶的发现什么呢？发现一件事情，是旧约的时候它是隐藏的，但是到了新约它显明的。显明什么呢？应许之地就是基督，应许之地就是基督，应许之地唯独在基督里。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应许之地就是基督，应许之地唯独在基督里。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说？弟兄姊妹，我说我让大家去看几节的经文。第一节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什么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说应许之地是丰盛之地，应许之地是被生命充满的地方。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就在告诉我们说生命在哪里？ 在我这里，在耶稣这里，阿们吧。所以你要进应许之地，你一定要进耶稣里面，因为耶稣那里才有生命。所以耶稣是应许之地，这是我们看到的一节经文。我们再看第二节经文，我们再来看第二节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很多人很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不管是亚伯拉罕，不管是以撒，不管是雅各，不管是大卫，众先知为什么对应许之地看得那么重？因为那个地方叫安息之地。阿们吧。我们怎么才能得安息？难道我们一去以色列这个地方，晚上失眠的人就不失眠了吗？然后我们发愁的人就不发愁了吗？不是。你看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地方还很多战乱，很多发愁的人，一定也很多生病的人。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得安息？耶稣在这里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哪里啊？到我这里来，然后呢，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你知道吗？应许之地就是安息之地。而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安息在哪里？只在基督里。所以你要进应许之地得安息的话，你其实要去的就是要去到基督里。这是我们看到的安息。其次我们还要看到什么？我们还要看到，就是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应许之地是上帝立约给我们的。那么约在哪里？我们也再来读这节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起读：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这里面讲，为什么我们在神的诸约之外？为什么我们以前跟神的诸约没关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跟谁无关呢？我们与基督无关。所以约在哪里？约在基督里。我们上周是我们的圣餐礼拜，我们每次举行圣餐礼拜的时候，我们说就要念那段经文，当主耶稣基督拿起杯来就祝谢了，说这是用我的血另立的什么新约。约在哪里？约在基督里。弟兄姊妹啊，所以如果我们以为说应许之地那个约啊，就是讲的地理上面的巴勒斯坦地区，你搞错了。巴勒斯坦地区根本不能够把上帝的约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上帝的约在哪里？在基督里。阿们吧。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就算是在以色列国这个地方出生的，在这里长大的，又死在这里，你的墓地甚至都在以色列，请问你跟神的约有关系没有？没有。你得着应许地没有？没有。所以你要得着应许地，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得着基督。所以你看到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他的那些以色列同胞的时候，他说，我为我这些骨肉之亲，我其实非常的焦虑，我非常的着急，我非常为他们难过，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在以色列就够了，他们以为他们拿着律法就够了，其实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信耶稣。因为他们唯独信了耶稣，才真正得着什么呀？才真正得着上帝的约，才真正跟神的约有关。弟兄姊妹，把这个风扇打开，不要关。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一定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的应许之地是唯独在基督里，而且真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与上帝有约的关系，我们才能跟上帝去相交。而且我们还讲，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节经文，就是我们读约翰一书一章七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在我们的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知道，知道什么？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到应许之地是为了跟神相交。如果你说我去应许之地就是日子过得舒服啊，就是要富足，我跟你讲，你根本没进应许之地。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道理的，如果你读经你祷告就是为了说我要过一个什么什么样，我跟以前不同的生活，你知道我以前生活多么糜烂，我以前跟宗教信仰完全没关系，我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我现在开始有读经，我现在开始有祷告，我要过一个宗教的生活，好不好？好，但是不够好，你知道吗？你做这些是为了什么？你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增加我知识呀，我要认识真理啊。就像我们之前讲，有些弟兄姊妹说我要认识真理啊，为什么要认识真理？为了保证我的计划都做得对。 这是错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如果一个基督徒认识真理就是为了让我更好的做计划的话，你在变得更骄傲，你在变得离上帝更远，而且你是以属灵的名义离上帝远。所以当你领受这一切的时候，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与神相交，阿们吧。而我们刚才读的约翰一书的经文，这里面讲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我们怎么能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只有在基督里你才能与上帝相交，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应许之地就是基督。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就再问弟兄姊妹，你得着应许之地没有？你得着应许之地没有？得着了，明白吧？你不要说，哎呦，我都没去过以色列，梁弟兄，我没有应许之地。你搞错了，因为应许之地，真正应许之地指向的不是以色列的那个地图，不是以色列的天空，不是以色列的气候，不是在中东地区的那个地方，真正的应许之地就是基督。所以你信他，你接受他，让他住在你心里，这个时候你就成了什么？你就成了有应许之人，阿们吧。你就成了住在应许之地的人。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晓得，我们就一定要去知道说，我们有应许之地，就是我们有基督，我们有了基督就是住在应许之地。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再讲基督是我们的应许之地。好，再说基督是我们的应许之地，一个基督徒接受了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来，如果应许之地只是讲基督的话，那么好像应许之地这个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好像比较远。但是我们仔细去想，我们再讲，你看圣经当中，当以色列人他们去到以色列，上帝说这块是应许之地，以前以色列人没去之前，那个地方的土壤和他们去了以后那个土壤，是不是原子结构都改变了？有没有改变？山川河岳改变了没有？
没有。
那为什么他们去了以后就成为应许之地，去之前仅仅叫迦南地呢？而且迦南，你知道，如果你们去读创世纪就知道，迦南是受咒诅的，大家记得不？就是迦南和他的父亲韩，当他们看到他们的祖父，就是这个看到这个挪亚赤身露体的时候，他们就把他哥哥们叫来说，哎，你看老爸爸真的好可笑，赤身露体好羞耻。所以挪亚醒过来以后就咒诅了他们，所以迦南是受咒诅的。为什么受咒诅的地方它后来变成应许地呢？为什么以色列人去到那里就成了应许地呢？我们说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说应许之地它真正指向的是心土，而不是地理的土，不是物质的土，阿们吧。所以哪里有基督徒，哪里就是应许之地，哪里有信徒的心灵，哪里就是应许之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这里是不是应许之地？
是。
你们家是不是？
是。
你工作的地方呢？是的，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原来到了新约，应许之地不是消失了。你知道有些神学家甚至讲的时候都在那整天心痛，说哎呦，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现在上面有个金顶清真寺啊，哎呀，哪天地震把它震垮了，我们赶紧再去建个圣殿哦。然后觉得好像新约不够旧约荣耀，你大错特错，弟兄姊妹。我们有机会可以去以色列去旅游，但是你要知道，到了新约以后，上帝的应许之地不是消失了，上帝的应许之地是扩大了，阿们吧。以前在旧约的时候，福音主要在哪里传？在以色列人中间传。到了新约呢，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跟以色列人原来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我们也得着了，我们就成了应许之地，阿们吧。我们脚掌所踏的地方就成了上帝应许之地。所以你再去想，哇，这就是上帝的心意，阿们吧。全地都是他造的，上帝是不愿意，不像我们人，我们人有的时候很胆怯，我们希望说，上帝你给我们应许之地，我们猫在哪儿，然后你保护我们不受世界的侵害，然后我们就舒舒服服的过这几十年，到时候你一来嘣把我们提走了，哎，多好啊。这是懦夫的想法，这真是懦夫的想法。上帝的心意说，全地都是我造的，所以你们要传福音给万民，你们要传福音到哪里啊？到地极去，你要让万民都归向耶和华，阿们吧。因为凡是有基督徒的地方就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所以应许之地就是基督徒，应许之地就是信基督的那个心灵。所以当你看这一点的时候，你要去问你自己说，我现在在不在应许之地里，就看你心里面， 你有没有让耶稣住在你心里？还是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主耶稣得站在门外叩门，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老底家教会为什么是在七教会当中最堕落的一个？不是因为别的，论钱他们可能在七教会当中是少有的富裕的教会，然后论才干可能他们才干也相当了不起，因为老底家这个地方当地的人是很厉害的，卖眼药，然后又有温泉。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地震，一场地震下来，这个城市有一半的城区被毁掉。罗马帝国那时候已经把老底家收在囊中，所以罗马帝国说我们中央拨款帮你重建。你知道老底家人怎么做吗？老底家人说不需要，我们自己地方财政足够了，我们自己拿钱出来。他们真的自己拿钱出来把整个城市重建了一遍。厉害不厉害？厉害。可怜，但是他们可怜在哪里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把基督关在门外。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些时候，我们说应许之地就是新土，所以你要知道说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活得像应许之地上面的亚伯拉罕，活得像应许之地上面的大卫。为什么？因为就在乎基督在你心中的位置。如果基督在你心中做王做首做主，你在哪里你就彰显应许之地的得胜。但如果你像老底家教会那样子把基督关在你心门之外，你像的是罗德，你不像亚伯拉罕。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明白，而我们让基督坐在我们心中，我们受亏损不？我们让基督在我心中做王，我受亏损不？你知道我们很多时传道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不好的事情。怎么不好的事情？一讲基督，让基督做主，就舍己背十字架啊！你要让基督做你的主，你就准备受亏损，甚至说：“哎，弟兄，哇，听说你很有钱哦，啊，这个事业不错，好吧？你现在事业太好了，所以你不能跟从基督，等着主给你打得稀巴烂的时候，你再跟从耶稣。”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为什么挣扎，就觉得说：“哇，我要跟从耶稣，我必须做好准备，我被他打得稀巴烂。”我说这是哪儿来的神学啊？你跟从基督，基督会带领你，让你不论贫穷或者是富足，他让你的生命丰盛。阿们吧。但是耶稣是不是一定把你打得稀巴烂？你是不是跟从耶稣一定是亏损？跟从耶稣是不是一定发财？不一定。但是跟从耶稣是不是一定要亏损？也不一定嘛。我们刚才讲的亚伯拉罕亏了吗？我们当中也有做 CEO 也有做董事长的，也有很有钱的弟兄姊妹。但是我跟你讲，我见过这个世界上面，我也确实见过一些大富豪，很有钱的大富豪，我还没见过一个能跟亚伯拉罕比的富豪。人家亚伯拉罕的仆人能打仗的都418个，请问你的员工有多少个？你有没有400个员工在你手下？而且你的员工当中有没有418个能打仗的？你就知道亚伯拉罕富裕到什么程度，真的像王一样。他有没有因为跟从上帝，然后上帝说不行啊，亚伯拉罕你要舍己跟从我，从今天开始你要过苦日子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些，你不要管是贫穷还是富足，你只要有一个心说，主啊，我要跟从你。阿们吧。我要跟从你，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你有这个心，你的心就是上帝的应许之地，然后这个心就有拓展，你就能不断的帮助人来归向基督。阿们吧。你一定要学会这一点。当我们学会这一点的时候，你知道你能开疆拓土的地方太大了。所以有些基督徒为什么传福音不能跟企业家传福音，你知道吗？因为他一张嘴就是哎呀，舍己背十字架吧。企业家说还有按你那套的话，我公司得倒闭，我还有100多人靠我吃饭呢，是吧？我做了基督徒，按照你们说的，我这100多人只能遣散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我跟从主，我仰望主，我寻求主，主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阿们吧。因为我就是上帝的应许之地，你一定要学会这些。所以应许之地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两个，一个最重要的真正的那核心的本质的应许之地就是基督，其次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心灵，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在主日敬拜的时候，你就不要管我们敬拜的地方大还是小，你也不要只是看弟兄姊妹有没有缺点，而是你知道说现在我们正站在应许之地，一同敬拜我们的上帝。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像大卫一样说，我看耶和华的圣名怎么样子啊，又善又美，哎呀，好的无比，是吧？大卫身边那些人没缺点吗？大卫身边没有害他的人吗？有。但是大卫可以看见的是上帝的工作， 所以他满心的欢喜，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应许之地在哪里？应许之地在基督里。应许之地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个有了上帝的应许，有了基督福音在心里的人，你要出去，你要去开拓上帝的应许之地。那么当我们讲到说我们领受了上帝的应许，就是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又住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要问第三个问题，就是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说亚伯拉罕他已经领受了应许，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亚伯拉罕这个不知是什么，是谦卑，说不是我的计划，所以我不知道。但是亚伯拉罕有一个确据，谁知道啊？我的上帝知道。我们盼望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当你领受了应许，领受了上帝的应许之地，说我知道我生命地位要站在哪里，我的生命地位要站在上帝那里，然后我知道了应许之地就是基督，我知道了当我接受基督以后，我就是应许之地。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不管别人觉得我是一个渣子，不管别人觉得我是尊贵，都不重要了。只要基督住在我心里，我就是真正的珍宝。阿们吧。然后那这个时候我就要问自己说，我要往哪里去，我要去哪里。这个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要去做一些思考，要去有一些得着。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那我给大家有三个建议啊，有三个建议，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去讲，但我就讲三个建议，按照圣灵给我的感动。那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做的事情，就是我说你要知道你去哪里，你要登上两座山啊。你说梁弟兄哪两座山？我说第一座山你要上尼泊山，第二座山你要上加利利的山。什么意思？尼泊山呢，就是我们在这里有放的，就生命记结尾那个地方，就是当摩西快死了，上帝要把他的仆人接走了。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上帝在这绝对不是责备摩西的意思，而是摩西忠心服侍上帝的百姓，服侍了四十年，上帝说你要走了，我要让你看什么，看一看你没得到的那未得的应许之地。然后摩西就在尼泊山死在上帝的面前，上帝亲手埋葬了他。这是独一无二的待遇，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人死了就死了，我们的儿子挖个坑把我们埋了，对吧？但摩西是被上帝亲手埋葬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还要知道一件事情，摩西在尼泊山上死，他还有重要的属灵意义。什么属灵意义？因为摩西代表什么？摩西代表律法。所以摩西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有一个重要的意涵，就是上帝在这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摩西在律法这方面他是最卓越的，但是他不能进应许地。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到新约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就是保罗跟我们讲的说，向着律法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死的，对吧？我们是活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弟兄姊妹啊，你要领受了上帝的应许，你还要有一个使命，拓展上帝的应许之地。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你要上尼泊山。你要上尼泊山，你向律法死。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在拓展上帝的应许之地这方面缺乏能力？就是因为他一直不一个不肯上尼泊山。因为上尼泊山你就看到未得之地，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哎，不要不要，你讲一讲未得之地我心里压力太大，是吧？我不要讲。第二个就是不肯向律法死，我们很多的那些律法的东西不肯向律法死。基督徒要不要敬畏上帝的律法？要。但是你要把一个灵魂带到上帝面前，是用律法还是用福音？但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把律法先丢出来？所以律法一丢出来，对方已经受不了了，所以就吵架，就甚至是会吵得一塌糊涂。或者对方比较有礼貌，说哎呀我不跟你吵，我知道你是好意啊，但是我就不想听你说话，是吧？那么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不能拓展上帝的应许之地？因为我们在尼泊山上没死。你让我们有不少基督徒在尼泊山上活蹦乱跳的，上帝说你躺下吧，你躺下吧，你那个靠律法的心死在那里吧。我们就是不死，是吧？我们就不断的想靠律法。为什么我们总想靠律法？因为我们太骄傲，你知道吗？凡是想靠律法的都是很骄傲的。所以你看呢，跟从主耶稣的那些人，为什么那些税吏、妓女、罪人容易跟从耶稣？为什么法利赛人很难跟从耶稣？他们的区别是什么？是钱的区别吗？不是，税吏比法利赛人有钱的多，真正的问题是骄傲的。法利赛人就是骄傲说，你们都守不了律法，我可以。可以吗？这个态度就是干犯律法。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 我们要知道我要去哪里。你领受了应许的人，你领受了福音的人，你要把上帝的福音传到地极。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上尼泊山，让你的老我死，让你的骄傲自大死，要你的摩西死，然后还要上另外一座山。另外一座山是什么？加利利的山，就是在马太福音结尾那里讲的。主耶稣复活以后特别交代门徒，跟门徒讲说，哎，告诉我的弟兄们，让他们按照我们约定的到加利利的山上去。所以他们就一起上了加利利的山上，然后到了那个山上，主耶稣就颁布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干什么？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你要在尼泊山死掉，你要在加利利的山上活起来，你要在耶稣基督面前领受他的福音，所以你要向律法死，为福音活。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讲，我不是说给你们讲一些超现实的东西，或者是讲不切合实际的东西，不是的。你要有一个心智，说我为福音而活，你会大不相同。你的婚姻建造，如果你仅仅是为了爱你的配偶，这是比较低的，当然这比恨配偶要好得多，是吧？如果你说我跟他结婚了，我只想利用他啊，我觉得他有钱，我喜欢他的颜值，是吧？那麻烦了，到时候他说你这黄脸婆我不喜欢了，麻烦了，对吧？但是你仅仅说我在婚姻当中就是为了爱他，这是大大不够的。你在婚姻当中，如果你有一个心智说我是为了基督，我是为了福音，我是为了主，这个时候你要在你的婚姻生活当中那种升华是大不相同的。你要为了主，你就效法耶稣，阿们吧。耶稣怎么爱教会，你怎么去爱你的配偶，对吧？耶稣是怎么谦卑顺服，你怎么在你的配偶面前谦卑顺服。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在婚姻当中真的很不像基督徒啊，虽然大家都说很属灵的话，但是两个弟兄姊妹，一个妻子一个丈夫都是基督徒，然后你拿一节经文戳我，我拿另外一节经文挡住，然后我再用那节经文插扎你，看谁厉害。我跟你讲，一点都不像耶稣。这个像耶稣还是像法利赛人？这像法利赛人，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啊，你这个时候就说明你没上加利利的山。所以你说不，我都是讲的真理。我有的时候我都劝不动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就讲，我说你要看看真理对你什么要求。你总是拿着真理，拿着圣经说，圣经上面说了，妻子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子的，我妻子呢，她就不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子，所以我要这样这样这样责备她。然后妻子也说，圣经上面说了，丈夫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子，我的丈夫就是不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子，所以我要责备他。所以两个针尖对麦芒，你知道邻居如果在旁边看到的话，邻居会信耶稣不？邻居看到这样子就觉得说，哇，太难了。然后我们就说，你看，就因为你表现不好，让邻居都不能信耶稣了。我们这个时候指头要指哪里啊？到底要指自己啊，弟兄姊妹啊。你要上加利利的山，你说那我做不到啊，梁弟兄，你说的那个你做的很容易，我就是很难做到。我见到我那个黄脸婆我就怒气上冲，我见到我们家那一位我就这个肝火就盛了，然后如果量血压都会上升三度，怎么办？怎么办，弟兄姊妹啊？你的肝火上升该怎么办？你心里恼火该怎么办？求耶稣，阿们吧。到耶稣面前说，主啊，干什么？救我，阿们吧。我要效法你，我要得着你的恩，我要为你做见证的，是不是？你为什么为我建立家室？是为了我的益处，也是为了你的见证，阿们吧。求主你让我不要羞辱你的名。你只要愿意这样去求，我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当我这样去提醒他们说你去求，他都不愿意，因为他心知道什么，一求圣灵就做工，他那些东西都会消失。但是我要享受一下怒气，求完了我就没怒火了。梁弟兄，我就想生一生气。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享受哀哭，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有的时候真的很喜欢沉浸在悲伤之中，然后所以很多那些悲情的歌曲我们唱了一遍还不够，再唱第二遍，是吧？但我知道我一求耶稣，耶稣会把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换上什么？换上喜乐。我想悲情一点，所以我不求耶稣。弟兄姊妹啊，你要去到加利利的山上去求耶稣，让你的生命改变。耶稣的能力大还是你的软弱大？真的吗？啊，耶稣的能力居然大过我们的软弱吗？确定吗？真的？ 哎呦，你们今天给了我的新认识哦，耶稣的能力是不是大过我们的软弱？一定大过我们的软弱，阿们吧。但是你看到多少人说不行啊，梁丁，这个方法不行，圣经上这个方法不行，这个方法对你有效，对我没有效。你不知道我多么软弱，其实有的时候想说的还不是我多么软弱，有时候想说我们家那口子多么软弱，好像上帝拿他没办法一样，会不会啊？不会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登上这两座山，你既然得了上帝的应许，你既然上帝站领受了上帝的应许之地，你既然站在这个应许之地，你要往哪里去？你要上这两座山，你上尼泊山向律法死，你上加利利的山向神活着，为福音而活。你努力去向主求，你看吧，你们家发生的变化会超过你的想象。你原来会认为说这件事情我永远做不到，但是当你去求告耶稣，耶稣会让你做到，对不对？甚至连你的配偶，甚至连你的孩子，甚至最熟悉你的朋友，都会在你身上大吃一惊，说哇，你的改变太大了。但是我看见的不是你向下走，而是我看见你向上走，而且你达到了我以我对你的认识你永远达不到的境界。你怎么达到的？因为耶稣把我带上去，阿们吧。而且耶稣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要登上两座山，就是我们要到尼泊山，到加利利山，向律法死，向福音活。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哪里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去效法四个大麻风，效法四个大麻风。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前几天我们几个弟兄姊妹一起跟四个80多岁的老人家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我就跟他们讲了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其实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7章，我们在这里就大家回去再看。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的都城被人围困，被围困了以后，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一点的办法，而且看来他们就要这个国家都要灭亡了。但是上帝帮助他们，然后在夜间的时候上帝惊扰这些仇敌，这些仇敌就吓得怎么样子呢？就都逃跑了。以色列人在城中困到一个什么地步？困到他们要饿死了，能吃的东西几乎都吃完了。这个时候在城里有四个大麻风，这四个大麻风他们想干什么你们知道吗？他们说与其在这饿死，咱不如出去投降，也许还有口饭吃。所以他们就出城，出了城以后发现什么呢？发现仇敌都跑了。跑了以后你知道他们饿了好多天了，一看好家伙，因为他们跑得太急，什么东西都没来得及带，食物都在那放着，所以他们就在那大吃大喝，还拿完了以后他们就说了这句话，就是列王记下7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我们 PPT 上有列王记下7章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这四个大麻风他们自己吃饱了，然后他们说这样做不好。这样做为什么不好？因为我们只顾自己不行，我们要回去给王家报信，就回去跟以色列的王讲说，哎，其实敌人都走了。其实王一开始还有点担心，怕这四个人是奸细，你知道吧，万一你们真的已经投降了亚兰人，又跑回来跟我说啊，亚兰人跑了，再设一个陷阱，我出去把我们都一窝端了怎么办？所以王就派人先去查探一下，查探完了发现哇，他们真的都走了，所以赶紧以色列人都出城去拿粮食吃，然后来去解决问题。那我们说这四个大麻风其实就预表我们，我们就是大麻风。我们这些人原来不过是世上卑微可怜的人，像大麻风病人一样，但是我们先得了福音，阿们吧。我们先到上帝那里领受了上帝给我们的生命灵粮。但是你看我们真的有很多时候比不上这四个大麻风。这四个大麻风按一般人来讲，因为他们是麻风病人，按照上帝的律法，麻风病人走到哪里就要大声喊说啊，不洁了不洁了，然后那让旁边的人避开他们。但是他们这时候顾不得这些，你知道吗？大麻风病人在任何的一个国家其实他是比较受歧视，所以他是很容易说你们平时歧视我是吧，你们平时歧视我，哼，现在我有的吃我不告诉你们。这是人的罪性，很容易这样去想。但这四个人没管这些，跑回城跟人去报好信，说你们来，有东西吃，有东西吃，咱不用再挨饿了。所以以色列全城都得了拯救。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得了上帝永生的福音，但是我们在跟我们的邻舍，在跟我们认识的人这方面，我们其实是可以把这永生的食物告诉他们， 我们可以报信给王听，我们可以报好消息给他们，但是我们选择沉默不出声，这是不对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所以你要看你这个得了应许的人，你这个站在应许之地的人，你要像这个四个大麻风一样，你要有一个心智说，来呀，我要报好信息去。我以前之前看一篇文章，我真的很感慨，那篇文章讲什么，说你不要看你现在遇见的这个朋友或者这个同学，也许你现在跟他见这一面，也许就是你们人生当中最后一面，或者可以数得上的可能是你们人生当中倒数第三面第四面，有没有可能？绝对有可能。你像我们的家人，特别是这几年隔离，这个疫情是吧，有的一年没见过自己父母了。你的父母多大岁数了？80岁，能活多少年是吧？你其实能跟他见面的次数是数得过来的，阿们吧。更不要说你身边那些同学朋友，有些同学就一直大家就是微信联系微信联系，就没怎么见过面，也许真的你那次见到他，距离你在这个世界再见到他可能也只有3次的机会了，对不对？所以你要不要抓紧机会，像这个四个大麻风一样，要把福音传给他。所以我以前看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基督徒，然后呢他每次去主日聚会的时候，他的邻居都邀请他什么去打高尔夫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拒绝了，他就去教会，然后去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一次他邻居把他叫住，叫住说什么呢，说，哎 Tom， 我每个星期天都邀请你，你从来不在星期天邀请我，你星期天去哪里？你去教会为什么从来不邀请我？弟兄姊妹啊，你看到吗？我们很多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很亏欠我们的邻舍的，我们没有像这个四个大麻风。你登上加利利的山领受的是什么福音大使命？说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干什么？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能只顾自己吃的舒服，自己吃的好，说哎，星期天来到教会好开心，然后又听到又敬拜又有爱宴好舒服。你要看到还有很多很多你的邻舍在灵魂里面在饿肚子，而且你有可能你真的没有多少机会见到他，所以你每次见他你一定要有一个福音的负担，对不对？因为否则的话你会看到我们当中，特别这三年，那个时候我们有弟兄跟我讲说，他认识的好朋友，他的同学突然50多岁，其实很健壮的，原来还踢足球，突然去年就这个人就没了，对吧？他都想不起来我最后一面见他是在什么时候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你一定要抓住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要去哪里的时候，我说你要效法那四个大麻风，去王那里，去城那里，把福音传进去。我说最后一个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就是我要去哪里，我说我们要奔向一个冠冕，我们要奔向一个冠冕。就是讲为什么讲冠冕，正好最近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大家知道，就是那个英国的那个女王去世了是吧，那这个女王去世了，96岁高龄，好像据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之一，全世界历史数得着的前三位是吧，就是这样。然后那我为什么讲到她呢，就是我记得曾经有一段采访她，你知道他戴那个王冠很重的，都是什么钻石啊黄金啊几斤重，所以他说戴着那个王冠的时候不能低头，因为低头可能扭伤脖子，你知道吧？然后所以他读稿的时候都是把稿子拿起来，所以我们看我们以为说他很郑重，其实是因为那个王冠太重，所以他戴着王冠。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来什么呢，圣经里面有讲这个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4章7到8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好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句话是保罗，你知道吗？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女王的王冠没几个人能戴，同意吧？我们把这个照片放在这里，大家就过过眼瘾就好了，我们这一辈子估计摸都摸不着，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讲，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更宝贵的冠冕，是上帝亲自赐给我们的。 但是你要得到这个冠冕，你应该做什么呢？保罗在前面有讲说什么，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什么跑尽了，他不是说我跑过了，是跑尽了，就能跑的我全都跑了，对吧？然后还说什么呢？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有一个把握，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弟兄姊妹啊，你要为那个冠冕，你要奔着那个冠冕去。你知道为什么英国的王室到今天还能得到人尊重？我之前看一个文章去讲到说，王室为什么到今天还能被人尊重，是因为他们非常重视荣誉感，他们非常重视荣誉感。我们是英国的代表，所以特别是这个英国的女王，我们已经 N 多年几千年没有贵族了。中国是以前出过财阀，出过门阀，但没有，再也没有贵族了，就是从秦国统一六国以后，我们没有真正的贵族了，所以我们缺乏贵族精神。贵族精神的核心是什么？荣誉感，荣誉感。弟兄姊妹啊，我们基督徒要有荣誉感。你知道你将来是要带上帝给你冠冕，所以你做的事情要跟你要承受的荣誉要相称的。阿们吧。我不要做害羞的事，我不要做低贱的事，我不要做那些跟我要得的冠冕没有关系的事情。所以我要为主奔跑，我要守主的道，我要打美好的仗，这些都是为了福音。阿们。这些都是为了基督，这些都是为了灵魂，这些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当你进到应许之地，你要问上帝说，我接下来要往哪里去的时候，你要奔着那个冠冕去。阿们吧，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今天所讲的道能够激励你，也能够促使我们真心在主面前去悔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做不到，我们所做的不单没有荣耀上帝，反而让上帝的名受了羞辱。所以我要求主赦免我，然后我要登上那两座山，我要效法那四个大麻风，我要为主而活。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你借着圣经，你所宣告的真理告诉我们说，你就是应许之地，凡接待你的心灵就是应许之地。主啊，你也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能够得丰盛生命，不在乎其他的地方，只在乎抓住上帝的应许，只在乎住在基督里，只在乎顺服上帝。主啊，你让我们知道这些时候，我们要常常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我在哪里？主啊，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有没有在基督里，我们有没有在上帝面前，我们有没有奉主你的名，我们像那个四个大麻风把你恩惠的福音广传，让更多的人得到这个好消息。我们有没有登上尼泊山，让我们向律法死去？我们有没有上加利利的山，向福音活着？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把十字架当作是我们的冠冕戴在我们头上，我们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这十字架的福音，为着主你的荣耀，我们奔跑一生。将来我们到天上，主你会亲手把公义的冠冕戴在我们头上。愿主你使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就让我们为你而活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充满天上的光。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阿们。